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福音一章的第24节、25节啊，约翰和那些被差来的人的对答，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所问的是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那上次已经说了啊，他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既然你是旷野里修直主道路的那个有人声喊着说，那么主是不是随着你后面来呢？你是不是基督的先锋呢？基督在哪里呢？然而他们的问题只是说，你为什么施洗呢？这显示了几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约翰的话。还有一个呢，他们并不真的明白圣经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是什么意思。但是最可能的还是他们没有真正寻求主的心。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不管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当他们在描述基督的时候犯的是一样的错误。他好像马上就要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可是他一定岔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啊，这个基督是为了救恩而来的，不是为了历史的考证，更不是为了哲学的辩证而来。你从这些角度去看他，你不来到他这里，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这些从耶路撒冷差来的人是第一批表现出这个特征的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明白光，不接受光，他不知道这个光是为了我的黑暗而来，为了驱散我的黑暗而来，他宁愿留在黑暗里呢，来判断这个光，来评论这个光。所以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施洗？那施洗约翰对他们算是很客气的了，他并没有把他们打发走，他反而把他们应该问的问题的答案给了他们。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哎，他说的这个话针对这些人可能读圣经，可能稍微知道一点先知的话，也大概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可是呢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哪怕施洗约翰在为基督开路，哪怕他们已经来找到施洗约翰，哪怕施洗约翰已经把话讲得这么清楚了，他们还是不明白不认识他。但是施洗约翰仍然尽他的职分，因为他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他是要指明基督来的，他是为了为基督铺路而来的。所以无论你的来意如何呢，他一定把基督告诉你。你们虽然不认识他，可是我讲给你们听，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的位分比我高贵的多了，你们不认识他，他却站在你们中间。你们问我为什么用水施洗啊？你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是，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在哪里？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也是前面讲的啊，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好了，这些差异想问的问题，挖空了心思能问的问题都问完了，施洗约翰给他们的答案呢，他们可能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这段问答暂时就到这里结束了，这段话呢旁边的人也听见了啊。那约翰福音就记着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什么是做的见证呢？就是他指着基督所说的话，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来了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是不是？但是这个伯大尼不是后来耶稣牵小驴驹的伯大尼，这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有古卷说做伯大巴拉啊，这个我们就暂时可以放在一边啊。从这一天起算，从这个耶路撒冷差人来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把自己的来意见证以及在我以后有基督要来都讲明了的第二天，就是一章29节所说的次日，果然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啊，或者说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这句话我们已经听得很熟了，你可能因此读到的时候或许没有太大的冲击力，你得回到当时的情形，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想一想，才能够明白约翰这一句话的分量。因为从摩西，甚至更早从亚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献的那都是人的羔羊献给神，这里来了一位明明是人，约翰却指着他说是一头羊，而且是什么样的羊羔呢？是神的羊羔。神的羊羔要做什么？要背负，或者说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一个总和啊。熟悉律法的以色列人就懂啊，大祭司每年要为他们献赎罪祭，借着这只没有瑕疵的啊人养的羔羊到神面前来求赦免。但是现在呢，这个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的施洗约翰啊，看见耶稣走过来，他不是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耶稣走过来，他就直接喊了，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给主耶稣的头一个名字啊，除了前面所说的神独生子之外呢，就是这里了，神的羔羊，神的羊羔，他来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你把这个观念和马太福音一开头加百列和玛利亚所讲的话合在一起，你就看见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了。因为那个时候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啊，这个孩子生出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怎么救呢？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怎么救了，他是自己成了赎罪的羔羊，把世人一切的罪孽都背走了。但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介绍没有停在这里，这是他对于我们可以讲说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方法和功用而言的啊，他是神的羔羊。还有呢，他要接着昨天讲的话继续说下去，这就是啊，耶稣就是我曾说，我昨天说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啊。为什么要有以后以前这个讲究呢？因为你既然是旷野的人生为主开道路的，那你从时间上来讲，从顺序上来讲，你的确是在他的前面，可是从位分上来讲呢，后面来的一定比前面为他开路的那一位位分更高，是不是？这个叫做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才会差派我来开道路嘛，对不对？然后他又声明了，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怎么说啊？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首先为什么说他先前不认识他呢？他们两个不是本家吗？玛利亚不是去拜访了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还同住了三个月吗？那是不错啊，但是等玛利亚生产的时候，他们反而要逃到埃及，再从埃及回来。那施洗约翰呢，圣经说他一直是，他是住在旷野啊，心灵强健，所以这两位就不见得后来有机会在一起，直到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不过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很难想象施洗约翰的妈妈没有告诉他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或者玛利亚没有告诉耶稣有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另一个证据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施洗约翰开始施洗一段时间之后，三章十三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啊，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从这段记载呢，他们两个实在是彼此认识的，对不对？那既然这样，为什么 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这里又要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呢，这就可能是指着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而言，也就是后来讲啊，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从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来讲呢，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啊，这当然都是我们的猜想。但是就着施洗这一件事情来说呢，这一段记载又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施洗的另一个意义是平常我们不太注意的。因为一般我们说施洗约翰为什么先要来施洗呢，最好的注解是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最后两句话，耶和华怎么说的，他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上次已经稍微解释了一下啊，这个施洗约翰呢并不是以利亚又从天上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他的母亲是伊丽莎白，两个人年老的时候生的啊，应验了天使加百列对他们所说的话，因此他不是先知以利亚直接从天上下来，只是说在他的职任上他所代表的正是以利亚先到百姓这里来。他来了干什么呢？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学问，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试着还是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因为记得吗，以色列为什么亡国，因为他们背弃了神，行各种各样的恶道啊，离弃了他们的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在烈怒中把他们交付敌人的手，让巴比伦王来把圣殿圣城全都拆了，全都毁了。毁了以后过了70年，借着波斯王古列，或者你们是翻居鲁士吧，诏令天下说，你们心中被神感动的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回来的实际上啊，照着记载呢，只有犹大支派还有利未支派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很清楚的从所罗巴伯底下呢又接着记，一直记到约瑟玛利亚。因为当时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就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的人，还特别说了在以斯拉记里面有伯利恒人123名，尼西米记也说了伯利恒人尼托法人共188名，那些人里面可能就是后来约瑟玛利亚的先祖。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怎么跟神来往呢？从前那些摩西的律法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履行了，那他们怎么跟神来往呢？你要知道这些百姓啊，来到神的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因为神之所以把他们迁到巴比伦去，就是见证他们祖先的罪孽。那现在神施恩把他们带回来，难道他们自己有什么功德吗？他们在神面前有任何可夸的事情吗？没有。那当然这些人啊也就不敢再拜偶像了。可是你在神的面前羞羞惭惭的抬不起头来啊，也是很难受的事情。所以他们建圣殿呢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呢就停了工，停工怎么办？神就兴起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起来劝勉他们。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一开头就出现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是什么呢？我念一念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啊。撒加利亚书1章2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这个列祖不是很久以前的列祖啊，70年，那个列祖在不在？还在。所以他们后来建圣殿的时候还有老年人是从前见过大殿的，这个老年人离开的时候也许还不到10岁吧，现在回来了，看见这个殿的规模啊，实在是不能够跟前面比啊。所以这个列祖可能只是到祖父了不起曾祖父那一代，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耶和华这个话是什么意思。1章3节接下去呢，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有没有听出来这个话有什么特别啊？你和旧约比一比就知道了。他有没有再提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守什么节，献什么祭，来到我的面前要遵守什么条例，都没有提。一切的律例典章被总结成一句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你们转向我，只要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听出来了没有？这是非常大的恩典。这正是如同诗篇五十篇亚萨的诗所讲的，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我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这些回归的百姓来到这里啊，可能真的是连牛羊也没有多少啊，神没向他们再要这些了。回归以后，神真的就没有再因他们的祭物责备他。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要求，就是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多么好的应许啊，是不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有没有一个应许比这个应许还要好呢？有，那就是我们刚才在马拉基书最后两句所念的嘛。怎么回事呢？因为就算这么好，这么容易的一个与神来往的原则啊，以色列人还是不遵行。所以到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又责备他们了。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哎，这是刚才撒迦利亚书说的，对不对？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你看呢，人真是麻烦。你给他规矩多了呢，他不遵守；你给他规矩少了呢，他说我不明白。当时耶和华就责备他们，用什么事情责备他们？用当纳的十分之一来责备他们嘛，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那怎么办？难道再把他们流放一次吗？不是，这回啊，带下更大的恩典，就是马拉基书结尾所说的，旧约的结尾所说的，有一位要来到人间，有一位要来，从神那里差来为基督做见证。他来干什么？在旷野里边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那这个人有一个所谓先知以利亚的能力啊。什么样的能力呢？仔细听这句话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听懂了没有？这是不是比刚才那个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更好的一个恩典？是啊，因为马拉基书前一章啊，这个是第四章，刚才那个第三章神已经说了，你们仍然不转向我，还问我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转向你呢？好，现在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差派以利亚来。以利亚来的时候他代表什么？我不用等你们转向我，我再转向你们了。父亲的心先转向儿女了，使得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那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接下去的，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句话虽然没有解释，可是大概的意思恐怕不会差。因为如果基督直接来到人间，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呢，没有一个接待他的。那既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就分开来了嘛，对不对？神是圣洁的、无罪的，他亲自来到人间，人如果不接受他，连一个接待他的都没有。那他来啊，不管他怎么来，他是降生在马槽里来也好， 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也好，对人来说都是一个审判，都是人类的结局啊。这个叫做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约翰施洗为什么施洗？因为他为主预备了何用的百姓。还记得天使加百列对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吗？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耶和华要灭索多玛，亚伯拉罕就在那儿求情了，他跟神讲道理啊，这不是强嘴啊，而是出于信心的道理。为什么呢？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因此他从五十个义人开始讨价还价，对不对？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那耶和华就说了，有五十个我就饶恕那地方的人，也就是说饶恕其余的人，五十个就够了。亚伯拉罕可能算算、还是不保险，就开始往下减了，五十个短了五个，再短五个只剩四十个，再短十个只剩三十个，再短十个只剩二十个，你还毁灭不毁灭呢？耶和华居然都答应他了。那亚伯拉罕壮壮胆呐、就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啊，我有底线的啊，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耶和华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这样大家听懂了没有？施洗约翰来到旷野施洗啊，接受他的洗而悔改的人有多少个啊？有没有超过十个？嘿嘿，恐怕不止十个，也不止五十个。那这样就怎么样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我们把这些圣经摆在一起了，可能可以找出来啊，这个马拉基书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当主来到百姓中间的时候呢，已经有人是悔改的，接受这个光的。当然在当时呢，悔改了以后怎么样还没显明。那这是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的头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这里说出来的，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怎么个显明法？底下他说了，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了，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啊！注意底下的话啊，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谁第一个人公开的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施洗约翰。那耶稣受洗的经过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最后，是不是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也就是刚才施洗约翰所说，我曾看见。那个从那我曾看见和耶稣在次日来到施洗约翰中间隔了多少时间呢？至少四十天。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洗，从水里出来就被圣灵吹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四十天以后他再回来，中间还有没有别的时间我们不知道。 那这时候施洗约翰当然已经认识他了。怎么认识他的？是至少40天以前为他施洗的时候认出他来。不但他认出他来，要记得耶稣受洗啊，是在百姓眼前一个公开的洗礼。那两节圣经所描绘的，有耶稣从水里面出来，有施洗约翰在他旁边为他做见证，天开了，天上有父神的声音，还有圣灵降下来，如同鸽子落在他身上，并且住在他身上。这天上的声音首先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那周围的百姓啊，听见这个声音不见得听得懂，显然施洗约翰是听得懂的。这是一幅画，不但父子圣灵一同出现，做见证的施洗约翰在旁边，百姓也明明的看见啊。那这些看见的百姓是谁呀？是一些已经受了施洗约翰的水礼，已经因为天国近了而悔改的人，认自己罪的人。那这个场景，施洗约翰现在把它叫成什么？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显明给以色列人为什么？为神的儿子啊。所以施洗约翰这段话在回答法利赛人之后啊，第二天所说的话，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内容是非常丰富而且重要的，也就是他接续天上的声音，第一位在这里公开的宣称这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虽然讲得这么好又这么清楚，耶稣也就在百姓的眼前，这番话有没有带进任何的实效啊？没有。耶稣有没有接着施洗约翰的话继续说什么？也没有。哎，这个次日就这样过去了。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有点可惜吗？真是好可惜的一天呐！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是不是有更多的百姓来那里受约翰的洗？有可能。往后呢，我们还看见施洗约翰还有门徒啊，不但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他的门徒也给百姓施洗啊，大家忙得很。有没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说这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行呢？没有。有没有人来找耶稣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好像也没有。回想起来，虽然心里纳闷，可是我们不也都是这个样子吗？以色列所盼望的救赎主，神的儿子基督已经来了，还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甚至可能有百姓根本就看见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景况。这是为父的心已经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呢，稍微转向为父的，却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那再往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得等到35节的再次日，约翰福音再给我们接着讲下去了。